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大家好吗？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愿主常常以他的恩惠保守你们，用他的话语来吸引你们去跟从他，去遵循他的旨意。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主持的聆听主话语这个单元的节目。在我们聆听主话语之前，我们通常会一起来听一些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去听主的话。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人生的福》。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心目中一生中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刚才那首诗歌告诉我们，就是能够相信主耶稣，能够认识他，能够侍奉他。这也是我们的心愿，但愿透过我们所预备的节目，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去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叫《清心的人》。诗歌说，清心的人必然看见他的神，守节心清的就可站在他圣所。我要朝见我的神，我要登上耶和华的山，我要举圣洁的手，我要朝见我的神。但愿我们都能够用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收听《清心的人》。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都在追求一个快乐的生活，有的人想透过物质的丰裕使自己快乐，有的人希望从家庭生活中寻找到快乐，有的人就追求金钱，希望透过金钱能够买到快乐。你呢？你又是用什么的方法来寻求快乐呢？你所采用的方法能够使你寻找到持久真正的快乐吗？为什么这么少的人活在喜乐中呢？到底得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生命素质信息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得喜乐的秘诀。
今天这篇信息的题目是得喜乐的秘诀，我给这篇信息起了一个副标题，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最近的这段日子，我常常在想着关于生命的素质的事情。我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指出，生活中每一件事物都是跟生命的素质相关的，这包括了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决定。你尝试想象一下，有一个基督徒做这样的见证：我从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我的内心每天都是蛮有喜乐的，我的喜乐是那么的充足，一直到最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我应该变得更悲惨一点，于是我就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你大概也没有吧。但是即使我们没有亲耳听过这样的见证，但是它又好像是经常出现在不少基督徒的身上。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很快乐，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却是相当的悲惨和痛苦。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尝试显得快乐一点，但是还是不能够把痛苦遮盖得住。人生的困难在哪里呢？这就是我要提出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生命素质呢？人们为什么要信基督呢？是不是为了想要多受一点悲伤和痛苦吗？许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以前，已经明白了基督徒是需要委身给主耶稣的，并且他们也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将会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不想像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的那个年轻的财主一样去拒绝主耶稣说，不不，我认为你的要求太过分了，算了吧，我们以后再谈吧。我们不愿意像这位年轻的财主那样愚蠢，错失了救恩的机会。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付上代价跟从主耶稣，委身给神，那么到底是什么催使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呢？去年我去过尼泊尔，当飞机从印度飞进尼泊尔的那一刻，每个乘客都想看看喜马拉雅山，以致全都涌到飞机的一边，只是为了要一睹喜马拉雅山的景色。我当时还担心飞机将要倾侧翻转呢。每个人 都被喜马拉雅山的美丽和壮观给射住了。当飞机在高空中飞越群山绝顶时，从舒适的座位上远远地看着喜马拉雅山，确实是很美的。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看看喜马拉雅山，他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来到尼泊尔是要攀上这些高山，他们勇敢地去面对着严寒、困难和各种极度的危险，就是为了攀上这些高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些攀山高手不只是要爬爬山路较低的范围，他们的目标是要攀上喜马拉雅山最高的冰峰。在那里，他们时刻是冒着性命的危险。确实，有许多人在攀山的途中连性命也丢了。一般来说，我们对生命数字所下的定义，可能不外于只是躺在舒适的沙发上看看电视。但是对那些攀山家而言，生命的数字却是要双脚踏着冰峰，放眼看看世界。即使那要经过多年艰辛的攀山锻炼，还要克服呼吸稀薄空气的困难，对他们来说，生命的数字并不是轻轻松松的生活着，而是要体验只有攀山家才能够领略的脚踏巅峰、放眼世界的那种兴奋。多年的训练只是为了这光荣的一刻。生命的数字对他们来说就是胜利，就是要克服一切难以想象的逆境。主耶稣也正是在寻找这样的人。主耶稣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他的门徒，我们必定会遇上许多的困难。谁有这种的勇气做他的门徒呢？主耶稣就是在寻找这样的人。生命的数字不再是悠闲地坐在沙发上，而是要克服属灵的高山。无论我们怎么样看，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东西都是跟生活的数字相关的。假如我们到购物商场逛一逛，就会看见一间挨着一间的时装店。我很好奇地在想，谁会买这么多的衣服呢？因为我的衣服每一件都可以穿上好几年。但明显的，对许多人来说，生命的数字便是在乎衣物了。他们不断地购买新衣服，那就是他们所能了解的生命的数字。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家里有电视机吗？当然有，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但是你的电视机是黑白的吗？那当然不是了，黑白电视在许多年前早已经不流行了。让我再问你，黑白电视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呢？为什么现在已经不再流行了呢？如果你看黑白的新闻片，你会听到错误的消息吗？让你看见新闻报道员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真的是那么重要吗？不是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全都购买彩色电视机呢？我们都说彩色电视机比较好，它好看多了，但是它跟新闻报道本身的数字却扯不上什么关系。其实它是跟我们的生命的数字相关，它是为了使我们在生活品质上不断的进步。花在科学研究上的钱是属于艺伎的， 是为了要发明更加的技术，更美的色彩。这当然也使商家们能够从我们的口袋里赚得更多的金钱。人们为什么要做医学研究呢？难道不是想要对付癌症等这样的绝症，希望能够找出治疗的方法吗？但是我们会否说，就算得了癌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既然不少人都已经得过癌病，这算是天大的事情吗？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也许我们会觉得有点愚蠢，因为我们知道得了癌病便是天大的问题，因为癌病能够使我们失去生命。我们都知道死亡会给生命的数字画上句号，试问有多少人能够不被癌症所影响，能够如常的生活着呢？所以医学研究上所花的人力和财力，只不过是尝试发明新的方法来维持我们的生命素质。你再去看看药房里的那么多而且不同类型的止痛药，医治伤风感冒的药，这么多的不同的药物是为了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伤风咳嗽各种的病痛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素质给夺取，使我们不能够再快乐起来。这是相当清楚的了，生命的素质就是生命的本质，在属灵的层面上这也是真实的。请不要突然间换上另一副的心肠来看上帝，我们往往会怀疑上帝对生命的素质是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心里面会想，对上帝来说，好的基督徒应该是活在悲伤痛苦中的，如果我们越是悲伤痛苦，那么我们就越显得是属灵了。我们是不是经常这么想呢？我们岂不是很熟悉这样的想法吗？我们有以下的这样的推论，既然非基督徒追求世上的享乐，所以一切的享乐必定是属肉体的了，那么相对而言悲伤痛苦便等于是属灵了。这样当我们感到快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往往会有一点罪疚感，我们以为我们一定是陷进了不属灵的光景了。我们看看那些修道院里的修士吧，难道他们不是把悲伤当作是属灵吗？他们穿着非常简朴的衣服，吃着粗糙的食物，过着毫不舒适的生活，甚至在许多修道院中，他们曾经发誓要保持沉默和安静。如果他们连说话交谈也不能够，真的很难想象微笑会招来什么样的处罚。任何形式的享乐好像全都被禁止了，这岂不是说他们正在追求悲伤吗？也许我们不了解他们，也许他们就像那些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攀山家一样，正在寻找另一种的素质。攀山家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也用不着穿漂亮的衣服。当他们在山崖边上，他们不能够享受肯德基烧鸡，所以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标，就是能够攀上绝顶的高峰，正常生活里的享受他们必须放下。如果修道士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寻求主里的喜乐，那是好的，他知道他正在寻找的是属灵的素质。但是如果他以为悲伤便可以达成他的拯救， 痛苦便是救恩的途径，那么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告诉我们，神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使徒保罗是受过苦难的人，他是基督的真正精兵。如果你有幸能够跟他一起生活，你将能够从他的生命里头发现喜乐的素质。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认识我们的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什么呢？他们能否看见同一类的素质呢？他们能看见在我们里面的属灵的果子吗？我们都读过有关属灵的果子，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记载的。那里说到属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属灵的九种果子时，我们看见每一样都是跟生命的素质相关的。难道这个信息还不清楚吗？上帝给了我们圣灵，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种特别的生命素质，我们才能够拥有温暖的爱、满意的喜乐、宁静的平安，这一大串的忍耐、温柔和各样的美善性情。这就是说，如果圣灵充满我们的话，我们将要活在这样的素质里头。如果我们被这些素质所充满，又怎么可能是悲惨的呢？现在让我们将话题倒转过来，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非常的悲惨，那么你又怎么可能会是被圣灵充满呢？看看你的生命吧，看看你现在的境况吧，你生命里头的素质是什么样的素质呢？从圣经各处的教导，你会发现到上帝所关心的都是跟生命的素质有关的。当主耶稣开始他的传道服事时，他把八福教导给门徒。八福的教导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到十一节，中文圣经称之为八福，但实际上有福了这个词在这里一共是用了九次，这正好跟属灵的九种果子互相呼应。有趣的是，有福了这个词的意思直接说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我们能把第一个福翻译为心灵贫乏的人是快乐的。我喜欢直接的翻译，因为有福了这个词并没有带出什么明显的意思。这样在马太福音的起头，主耶稣说了九次快乐的人，主一开始他的服事便把快乐强调了九次之多。你快乐吗？我快乐吗？如果我们不是快乐的话，那么他的教导还没有触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个翻译是根据和合本的翻译，而新译本的翻译则翻译为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内心清洁，上帝
便会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的内心不纯洁，我们便没有办法在主里头有任何的喜乐。清心这个词在翻译中是指洁净的。如果在你的心里头有任何的不洁净，你便不能够有喜乐。我们在这里不是光谈理论，而是在乎实践。试想一想，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点的苦毒，比如说嫉妒他人，你还能够喜乐吗？当然不能，我们肯定不能喜乐了，因为罪或者不洁净正在染污着我们整个内人。让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贪心。一旦我们心里面起了贪念，我们将没有办法喜乐，我们再也不能够对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了。所以假如我嫉妒教会里别人有漂亮的小汽车，我便会发觉到我的喜乐马上就溜走了，我不可能会喜乐，因为任何的不洁净会使到我们失去喜乐，因为不洁已经在我们的内心里发动了。这不是抽象的理论，却像实验室里的试验一样，是可以被证实的，是我们可以从每天的生活中经历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要在主耶稣里能够常常高兴快乐，我们必须让上帝的灵收出我们每一点的不洁净。因为即使一点点的污秽，它将会夺走我们的喜乐。请大家谨记着，上帝是要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缘故，也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很可惜的是，我们却没有发光来照照自己，更不用说照亮世界了。我们连自己的方向也看不清楚，更别说要帮助别人，使他们能够看清楚该走的方向。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柑橘挤一挤，便会扎出橘子汁，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大力的挤着柑橘，能够扎出苹果汁吗？如果我一边挤一边喊着说番茄汁番茄汁番茄汁，是否就能够挤出番茄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我们知道柑橘是挤不出番茄汁的，但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我们却发现有很可笑的现象。如果你非常轻轻地挤他们一下，只要给他们少许的压力，他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还有点儿像基督徒的模样，好像一滴滴的橘子汁一样。但是如果他们是突然间在生活中猛受压力，比如说交通意外等等这样的事情，他们生命中流露出来的却往往比番茄汁还要糟。如果明天早上你的同事无意地把茶溅在你的身上，你的反应将会是如何呢？你会不会跳起来揪着他的衣领说，你怎么了？你瞎了眼吗？看看我的衬衫，你把它毁了。嘿，你的同事还会以为你的教会是在训练狮子当做门徒呢。我们能从这些事情上学到什么功课呢？如果我们的内心是纯正的，是没有丝毫杂质的，那么无论我们是被轻轻地挤了一下， 或者被极度的压力紧压着，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两样的。当然我们也有不同的借口，我们会说，如果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就不至于如此反应了。我好奇地在想，要是我出其不意地来弄你一下，你的举止将会是如何呢？假如有一天我化了妆来把你碰撞一下，你将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否说，你怎么搞的，你瞎了眼吗？你是否会揪着我揍我吗？可能也只有借着这种的方式，上帝能够把我们的内心究竟藏了些什么给显露出来。你有否注意到，当你突然间受了震惊或者压力，你的反应便往往把你的真我给流露出来。要是有人突然间问你关于你的婚姻，你会有些什么反应呢？或者有人问你关于你的孩子，你是否会回避这些问题呢？你是否会找借口要赶去赴约而逃避这些问题吗？我们是否有一些敏感的话题连提都不想提呢？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这么多的顾忌，那么我们缺乏喜乐实在是不足为奇了。我所分享的是非常实际的事，上帝要我们有喜乐，不单是你可以快乐，并且也可以影响别人，使别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快乐。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会把家里的人和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弄得伤心。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在聚会里把脸给拉长了，很快的每个人都会注意到他，并且每个人都会开始感觉到痛苦，那么痛苦便会传遍了整个教会。我们被称为世上的光，听起来是十分属灵的，但是属灵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能否对属灵下一个定义吗？在许多人的概念中，以为属灵必须是身无美形，且谦虚的令他弯腰驼背，穿着毫无品味，因为他没有时间花在世间的事物上。在教会里他是非常严肃的，仅仅有一丝儿的笑容，绝对不能太多，因为他认为在教会里太快乐是不适当的。难道这便是真正的属灵生命？我相信当我们对主了解的更多，我们对属灵的想法将会有更大的改变。在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的同事是因着我们挥动圣经讲道而被吸引吗？或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胸徽写着我属于耶稣而被吸引到主的面前吗？还是我们有着某一些生命的素质，令到他们说，哇，这个人确实是与众不同啊，他有爱心，有喜乐，有平安，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个人却是有内涵的。这种素质不是我们凭什么能够装出来的，它充满了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中显露出来。不论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什么样的压力，它总能够自然地流露出来。认识主耶稣的人是以生命告诉别人耶稣是何等模样的，以致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主耶稣是何等的人呢？让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这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请大家注意，充满 这个词。恩典是爱的表达，哪里有爱便有恩典，哪里有恩典便会有爱，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哪里有真理，真理总是清清洁洁的，真理、纯正和清洁是分不开的，因为主耶稣充满着恩典和真理，从他生命里流露出来的汁将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的。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流露出来的便是什么。即使主耶稣突然被人击打，被人嘲笑，但他流露出来的却仍然是恩典和真理。所以当主耶稣被辱骂，他并没有还口，也没有报仇。这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所说的，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当他们把主耶稣钉上十字架，主耶稣的生命素质还是一样的。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还是那样充满着恩典和真理。当矛枪刺进他的肋旁，从那里流出血和水，这是恩典和真理的记号。你和我的生命里头有些什么，什么就会流露出来。我祷告，求我们所流露出来的能够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做了活的香气，叫他人活。当你把薄荷叶压碎，你会闻到它的芬香。当你被压碎的时候，什么东西会流出来呢？是恶毒的反应吗？还是像主一样是美善的反应呢？我想要踏实地帮助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内心的反应。无论你工作或者在家里，你都要小心留意自己，注意你生命里的紧张压力，因为它正告诉我们，我们里头有些什么样的汁。当你紧张的时候，喜乐便消失了，甚至有些人在睡梦中还磨着牙齿呢。你应该要仔细地查看，并且处理这些紧张压力的源头。你常常焦虑吗？比如说，当我们在教会聚会时，要分享讲道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焦虑啊！忧虑一方面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关心人们会怎样看我们的分享。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这种恐惧、焦虑应当是无法立足的。恐惧产生焦虑，焦虑又产生压力。请你好好的检查一下，你是否因为怕被别人看扁了，还是对人缺乏爱心，才产生恐惧呢？每个人都需要把生命中所有的污秽都清除洁净，以致我们的心灵能够纯洁。如果瓶子里只有1%的水被污染，瓶子里便没有纯洁的水了。脏的1%会把全部的99%的水都染污了。要纯净的话，便必须是完全洁净，否则这不是真的纯洁。当洁白的床单上有一小点的肮脏，它已经不再是洁净的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表示他的内心一定是纯正的，没有任何污点。所以大卫对主这样的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是要看看在他里面还有没有丝毫的恶念， 有没有任何的不洁净？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小心呢？难道脏一点儿不是挺自然的吗？不，如果你要有喜乐，如果你要享受基督里丰盛的生命，你就当存这样的意思，我们应该向主呼求，神啊，洁净我，使我清洁。所以我认真的祷告，希望你们每一位能经历保罗所说的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所说的，人应当自己审查。他跟着又说，你们当中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当然不是指仅仅在圣餐的时候才要审查自己，而确实说一点儿的不洁净便能够毒害我们整个身体和灵性。你今天睡觉之前该让上帝搜索你的内心，你也当和上帝一起搜索你的内心。如果发现有任何的恶事，一点儿的憎恨，一点儿的苦毒，甚至是那些你已经忘记了的恶事，求主把它除去吧。这样今天晚上你便能够好好的睡上一觉，再也不用在睡梦中磨齿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得喜乐的秘诀。我希望你们听完之后都被神的话语感动，立志做一个清新的人，好让你们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喜乐。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生命的素质信息系列的第三讲。
送赞你我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乐善歌》。诗歌说，你当常因神而喜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但愿我们都以神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乐善歌》。心怀不平，不要向他们
像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神而行善，以他的心事为粮，你当尝一生的喜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彼此给你，你当依靠神而行善，以他的心事为粮，你当尝一生的喜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他就将你